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5月21号星期三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也就是中国时间傍晚6点开播的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泰国陆军司令将与政治对手举行会谈。尼日利亚发生连环爆炸，造成118人丧生。政治观察人士指出，美中网络间谍案不会导致贸易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诫亚洲国家不要建立军事同盟。中国前领导人赵紫阳儿子赵武军罕见的就6.4镇压和赵紫阳晚年境遇发表评论，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国际消息。泰国陆军司令巴育在宣布实行戒严的一天之后，将与反对派政治组织举行会谈。泰国选举委员会成员以及参议员们也将出席定于星期三下午举行的会议，争取找到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巴育将军说，在泰国最高法院以滥用权力为由罢免了英拉总理之后，为了防止暴力，实行戒严是必要的。泰国军方官员否认发动政变，他们向全国保证政府正在宪法的框架内充分运作。但泰国政府内的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军方的命令已使文官政府失去了执政能力。联合国和美国政府都敦促泰国各方和平解决危机，尊重民主程序。尼日利亚官员说，中部城市乔斯繁忙的商业区发生连环爆炸，在爆炸现场已经找到118具尸体。星期二的爆炸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市场，炸平了几座建筑并引起火灾，大火在爆炸的几小时后还在燃烧。有关官员预计还会找到更多的尸体。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说，星期二的爆炸是残忍和罪恶的。他说他将尽全力打赢反恐战争。还没有人声称为爆炸负责，但人们立即怀疑到博克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试图在北部地区建立一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该组织被指杀害了数千人。博克圣地还策划了上个月从博尔诺州一个偏远村庄绑架将近300名学校女生。星期二，尼日利亚议员表决后，把东北部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6个月。博克圣地在东北部最活跃。局势动荡的巴基斯坦北瓦基里斯坦部落地区遭到空袭，至少50人丧生。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巴基斯坦军方星期三空袭了位于米尔阿里和米兰沙赫的激进分子藏身地。米兰沙赫临近阿富汗边界，是北瓦基里斯坦的主要城镇。巴基斯坦官员说，死于空袭的人中包括重要的恐怖组织指挥官，但官员没有向媒体透露姓名。由于当局不准记者进入该地区，空袭死亡人数无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北瓦基里斯坦是塔利班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其他激进分子的根据地。接下来我们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官，指控他们对美国的核电厂、钢铁公司以及太阳能公司等进行经济间谍活动。中国对此提出了反驳，指称这纯属无中生有，极其荒唐，损害两国合作与互信。中国外交部更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表示抗议。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白邦瑞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美国希望通过起诉官员提高议题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对美国的商业间谍活动极其猖狂，许多美国官员都曾公开表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遭遇最严重的经济盗窃行为。不过白邦瑞也承认，起诉行动能达到的惩处效果不高，还有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下面就请听美国之音对他的专访的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这项起诉的重要意义，这是美国首次针对外国官员提起的商业间谍罪诉讼。但是许多中国民众很困惑，他们说美国政府也在对他国进行机密窃取，到底华盛顿要如何向中国解释窃取军事机密和商业机密到底有何不同呢？
Most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包括中国在内，大多数国家针对窃取国家机密都有法律规定，这些法律非常严厉，可能是20年、30年无期徒刑，在战争期间甚至可能判处死刑。但是商业机密是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相关的惩处可能只是3年、10年或是罚款，是一个比较轻微的处分，通常不会伤害国家安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说的是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违反商业机密法，不是美国的间谍法，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惩处。
既然是比较轻微的惩罚，这五名中国官员也不太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法庭受审。那美国司法部提出这项起诉，它到底是要向北京或者是向世界来传达什么信息呢？
Well, it's raising the level of importance.
华盛顿希望提高这个议题的重要性，从奥巴马总统发出这样的呼吁和要求到现在，我们看到两个具体发展。首先， FBI 掌握确切证据，知道这五名中国官员到底做了些什么，知道他们是在搞阴谋。其次，证明这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而是中国的军方单位搞的名堂，这是重大的一步。美国可以借此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我个人看法是，美国政府会观察中国的这些商业间谍活动会不会因为这项起诉而开始减少。
Well, now let's take a look of the reactions from Beijing.
我们来看看北京的反应。北京召见了美国的驻华大使，暂停了7月份预定举行的美中网络安全对话。那么北京方面也说明会就此来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应不应该感到担忧呢？
Well, we're concerned if this spreads.Just my personal opinion.
美国关注的是，如果北京的反应脱离了美国起诉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北京不去调查相关指控，而是立即采取报复行动，否认犯行，并对美国发动制裁，这就背离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所提出的美中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呼吁。在美国司法部提出这次合理而谨慎的起诉之后，如果中国决定以大规模的报复或制裁行动回应美国，就我个人的看法，这将是对习近平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最糟糕的诠释。
就您的看法，美中两国是不是在彼此挑衅呢？
Yes, both sides have been provoking each other. This is 我感到遗憾。
是的，双方都在做一些激怒对方的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此感到遗憾。在美国方面，我们对一些中国邻国、亚洲的盟友贩卖武器，进行军事交流和演习，我们不是要故意的激怒，但是中国认为这是华盛顿要遏制中国或者分裂中国。相反的，在中国方面，以这个经济间谍案为例子，我不相信习近平将这五人叫到中南海，对他们说你们去窃取美国钢铁工会的内部协商机密。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底层的决策，但是你从美国司法部长的讲话可以看到，华盛顿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刻意挑衅，这种相互的误解和不信任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司法部以经济间谍罪对五名中国军人提出了诉讼，引起了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官员称，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一直以来就是中国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为此采访了参与提起诉讼的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下面是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2014年5月19日， 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在宾夕法尼亚州西区联邦检察官戴维·希克顿等官员的陪同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的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以经济间谍罪和盗窃商业机密罪对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正式提起公诉。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还在各自的官方网站上公布了他们的姓名和照片。受到网络入侵的公司大多设在匹兹堡市，其中包括美国钢铁公司、阿勒格尼技术公司以及美国铝业公司等。希克顿在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电话采访，他说匹兹堡市是美国工业的摇篮，长期以来他在金属行业一直处于优先地位，他同时还是美国钢铁、制造工艺以及工会组织的发源地，但是现在却成为中国国家资助的网络入侵的前沿地带。希克顿指出，根据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提起刑事诉讼必须有充足的证据。为此，联邦调查局总部和匹兹堡分部以及匹兹堡市网络安全小组进行了通力合作。大约50页的起诉书详细列举了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从事网络经济间谍活动的证据。希克顿说，
The reasons why people would go after our steel industry, as one example, are this.
人们之所以把我们的钢铁工业作为网络入侵的目标，是因为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掌握了一个优势，那就是通过研发试制出更先进的新产品和工艺流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可以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起诉书中具体提到了两个受到网络入侵的领域。石油管材和无缝钢管，他们是在企业经历了大规模扩充和耗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研发后才开发出来的产品。当这些公开上市交易的私营企业为了研发新的工艺流程而把他们创造的利润重新投入到企业的自身发展时，这些极其珍贵的工艺流程便成为企业建造参与未来竞争的新产品的基础，而新产品的建造也提供了就业机会。
希克顿指出，特别是当国家行为体从事网络入侵和网络间谍活动时，往往会给受害企业造成直接损失。比方说，美国企业因为技术和扩充计划被盗，就有可能失去市场竞争力，从而导致工人失业，进而失去房屋，甚至企业关门。中国军方人员被指控的罪行也在于此。根据美国刑事司法体系，这构成了刑事犯罪。希克顿表示，由于犯罪活动就发生在他的司法管辖区内，因此他们在掌握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这些中国军方人员提起公诉。希克顿说，
We know it'll be substantial. We have not given a specific amount.
虽然我们没有提供具体数字，但我们知道美国企业蒙受的损失是巨大的。根据美国法律，我们只要能够证明损失超过$5,000就可以提起公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每位听众都会明白，这些企业经历了大规模扩充。以西屋电器公司为例，它为研发全世界核能的领先技术进行了大量投入。我们在起诉书中提出，该公司的管道规格在网络入侵中被盗。从研发的角度来看，这些管道规格的价值非常可观，具体数额还有待评估。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在新闻发布会上誓言将不遗余力把被起诉的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带到宾州西区法院受审。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名官员也表示，任何人只要以刑事犯罪和国家安全为目的从事袭击美国的活动，无论他们居住在哪个国家，都将承担法律责任。当局的声明还说，被告在被判罪名成立之前均被假定无辜。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把这五名中国军方人员押解至美国接受审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希克顿说，
I hope and believe that we will bring them to justice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for the crimes that we allege they have committed.
我希望并相信我们会把他们缉拿归案，并在宾州西区法院就被指控的罪行对其进行审判。我在担任联邦检察官4年期间所签发的其他案件中的其他被告所享受的正当法律程序，他们都可以享受。我只不过是根据提交给我的证据执法而已。我不会对他们被押至匹兹堡受审的可能性有多大进行推测。 我只想说明两点。第一，我们将竭尽一切法律和外交努力，确保他们到匹兹堡法庭出庭，就被指控的罪行接受法庭的讯问。第二，过去，当中国公司被指控从事网络黑客和间谍活动时，中国领导人一般反驳说，我们没有出具证据给他们。但是这个起诉书不同了，我们给中国出具了非常具体的证据。
分析人士指出，任何国家从本国国家安全出发，都会从事某种形式的间谍活动。但是美国政府表示，由国家行为体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给本国国有企业牟利或者获取其他商业好处，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宾州西区首席联邦检察官戴维·希格顿指出，这起诉讼涉及的问题是中国军方人员非法闯入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以及美国企业的电脑非法从事了商业间谍活动。美国之音记者亚威首都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方面指控五名中国军人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将使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复杂化。但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会导致贸易战或双边关系更大范围的损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星期一指控这几名解放军军官对美国一些核设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的大型电脑发动黑客攻击，窃取商业机密。这一行动标志着奥巴马政府的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一直抱怨中国从事网络窃密，并称这些行动使美国公司蒙受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中国迅速做出愤怒回应，称美国的指控纯属捏造。星期四，中国对美国驻北京大使鲍卡斯表示，这一案件严重损害了美中关系。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告诉美国之音，有关网络黑客的争论成为美中双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但是布朗认为这件事的余波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一场全面贸易战或影响到其他的政治议题。迄今，中国方面唯一的具体回应是终止中美网络工作组的活动，尽管北京暗示很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星期二引述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的话说，如果美国继续一意孤行，中国将采取措施予以坚决回应。前英国外交官布朗认为，作为回应，北京可能会决定针对在华美国公司采取行动。一个可能性是北京把美国商人作为目标，就像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一名英国主管上星期以贿赂罪遭起诉一样。但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所长史蒂夫曾认为，任何报复行动都要考虑到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
It is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hip in the world today.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to China as it is to the United States. Neither government would want to...
他说，这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对中国极其重要，对美国也是如此。双方政府都不想让这种关系受到影响。我不认为这件事会导致两国间发生贸易战或出现其他类似的局面。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说，中国的网络盗窃活动损害了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导致美国工人丢掉工作。但直到最近几个月，华盛顿官员始终不愿意直接指责中国军方参与了黑客行动。在星期一宣布起诉中方人员的消息时，美国官员说，谈判和对话没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采取新的策略。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警告亚洲国家不要建立他认为是无意的军事同盟。习近平此举被看作是告诫那些与美国建立更紧密防卫关系的国家。习近平星期三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做出了上述表示。亚信会议是一个地区组织，中国希望利用该组织抗衡美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很多邻国认为中国在很多领土争端中加紧使用武力和恐吓手段，因此这些国家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 近几个月来，北京与越南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海事争端，以及与日本在东海的海事争端趋于恶化。亚信会议包括越南，但菲律宾和日本不是成员国。该组织将美国排除在外，伊朗和俄罗斯则是该组织的成员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军方正在努力研发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军事专家们说，这类武器能使美军有效地应对中国军队迅速提高的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两年来，美国军方在研发定向能武器，尤其是激光武器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海军今年早些时候宣布，年底前在庞塞号两栖军舰上装配激光炮。海军作战部部长格林纳特上将今年三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激光炮在成本和其他多个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我们已经示范了这种你可以称它为激光炮的激光武器系统，它的价值在于它的连发能力，以及一发激光炮的耗费不到$1。我们已经证明它能击毁无人机和小型船只。
中国军队以国家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正在大力提高其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目的在于阻止美军介入东亚地区潜在的军事冲突。在5月19号星期一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国一组军事专家说，在美国国防经费日渐紧缩的困境中，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有可能大大帮助美军应对这种挑战。罗纳德·奥罗克是美国国会研究部资深军事分析员。
我们担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尤其是其海军现代化努力。他们正在部署各种反介入和区域阻隔武器系统，而且有意添置数量众多的这类武器。因此，我们的舰队人员正在越来越多地寻找不仅能对付这类武器的办法，而且能以支付得起的方式对付它们。激光武器就有这种潜在能力。
美国激光武器的研制仍然处在初级阶段。目前的激光武器能量只有几十千瓦，有效射程只有几公里，不适合作为远程进攻武器。即便如此，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副总裁吉姆·托马斯认为，作为防卫性武器，激光炮和其他定向能武器能间接提高美军的进攻能力。
这类武器系统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是，它能控出我们水面军舰上垂直发射管，好让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进攻性武器上，包括我们的陆地攻击导弹和反舰导弹，而不必过多的操心将这些垂直发射管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
军事专家们预计，美军会在2020年将激光炮正式纳入作战武器系统，并敦促国会为加快各类定向能武器的研发提供足够经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海军最高军事指挥官曾表示，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是美国海军的既定战略部署。他强调，亚洲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围堵中国。美中两国海军保持接触，对于构筑互信至关重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乔纳森·格林纳特说，作为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主要执行者，美国海军计划在未来几年里继续扩大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
我们把最现代和处于最佳状态的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到2020年，我们计划把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舰船数量从明年的58艘增加到67艘。这种调整会对预算产生影响，但我们有办法解决。
格林纳特是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美中两国海军近年来进行了多次富有成果的接触，中国还将应邀参加下个月在夏威夷海域举行的2014年度环太平洋军事演习。他说，两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对于消除猜疑和构筑互信至关重要。
美国不是为了围堵其他任何国家，而是为了帮助一支正在崛起的强大海军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发挥负责任的领导作用，接受国际准则和法律。
中国和主要邻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纠纷导致地区局势出现了紧张。为避免局势误判和擦枪走火，今年四月底，近20个亚太地区国家的海军指挥官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通过了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为各国海军在亚太地区海上通道不期而遇的时候如何互动制定了具体的行为规范。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说，尽管这项规则并不具备法律约束效力，但中国的加入仍然是一个积极的迹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江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看看中越方面的冲突。在越南，受到上星期反对中国的骚乱冲击的公司企业正在收拾残局，骚乱造成人员死亡。目前一个仍然挥之不去的问题是，失控的抗议是不是给越南的投资前景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从河内发来的报道。
骚乱过后，越南仍在震惊之中。这波骚乱先是在胡志明市郊外的工业园区爆发，随后蔓延到中部的河静省，两名中国工人在河静省遇害，100多人受伤。在骚乱爆发前，中越两国因为中国在两国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部署钻井平台而矛盾升级。中国称这组岛屿为西沙群岛，越南称为黄沙群岛。制造运动鞋并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公司供货的豫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资者关系总监岑立说，他们在越南南部的业务目前已经正常运转。他通过电邮告诉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从我们的消息来源那里听到的情况，我们有信心认为越南政府将很快恢复法律与秩序。他说，他们公司上星期采取了防范措施，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或暴力袭击。他说，我们仍然致力于在越南开展业务，并认为这是我们业务的重要一部分。河内美国商会执行主任亚当·斯蒂科夫说，恢复正常还需要一段时间，工商界鼓励越南政府以公平和透明的方式提供帮助。他说，
通过跟台湾和韩国以及其他的人士交谈，目前的大问题是如何处理物流，好让事情恢复正常。这涉及到一些技术环节，比如工资的支付、社保和医保等等，还有因为工厂关门而造成的业务停摆期间由谁来买单。
斯蒂科夫说，虽然骚乱暂时动摇了投资者信心，但不会影响越南的长期投资前景，部分原因是越南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度发生了。
他们做了很有效的工作，去接触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确保人们明白他们当务之急是彼此之间保持稳定和平和，让外国的投资者知道越南投资的机会仍然继续存在，人们不用担忧。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国投资管理局局长杜一煌在记者会上说，台湾公司被误当成中国公司了。他说，越南当局正在采取适当措施来帮助投资者恢复生产。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有信心。我们看到什么，为什么担忧，为什么希望，越南前行路的共同作者、经济学者黄望军认为，投资者将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观望态度。他说，部分问题在于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程序让外界看来不是很清晰，分析人士总是要进行猜测。他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样的政治意愿能够让事情朝着政治人物和领导人希望的方向发展。显然他们当时并不想看到发生骚乱，不想看到我们在上个星期看到的那些后果，谁都不希望那样。
危机有可能导致越南内部发生变化。一些观察人士说，反对中国的抗议在工厂工人之间触发了骚乱，这是因为工作和生活条件差引起的不满。黄望军说，这个问题被提出来是有好处的。他说，
如 今他们提出了那些工厂里的工会所发挥的作用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但至少社会贤达们会坐下来达成共识，同意这些是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河内美国商会的斯蒂科夫说，目前的环境对越南来说是个好机会，可以借机增加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并采取一些迟迟没有推动的必要的改革措施，以增强越南的竞争力。他说，越南政府感觉到惭愧，希望投资者能够返回越南。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在河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联合国安理会谴责马里政府军与分离分子在马里北部进行致命的战斗。图瓦雷格反政府武装上星期袭击吉达尔的政府机构以后，政府军作出反应，双方发生冲突，造成至少36人死亡。星期一，反政府武装释放了30多名在袭击中劫持的人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晚间要求仍占据一些政府建筑的武装组织立即无条件的撤退。安理会说，肇事者应对这一事件负责，并要求进行具有包容性的切实谈判，以实现长期与和平的稳定。去年图瓦雷格叛乱导致首都巴马科发生政变以来，马里的局势一直处于混乱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伊斯兰激进分子短期占领了北部地区，随后法国和非洲军队进行了干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二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他说，欧洲的边界绝不应当在枪口的威逼下发生变化。拜登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一个军事基地对罗马尼亚军人和美国军人讲话。拜登的访问是美国向北约盟国承诺美国支持的努力的一部分。拜登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称作非法占领，他呼吁北约国家要坚定不移地让俄罗斯为其行动付出更高昂的代价。随着东乌克兰的局势继续动荡，莫斯科再次坚持说，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的大量俄罗斯军队已经开始撤离。克里姆林宫在过去2周里一直声称俄军在撤退，但是北约指挥官说没有看到俄军撤离的证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乌克兰，我们看看这个国家东部的顿涅茨克。顿涅茨克是一个多元化的都市，这里居住着鞑靼人、犹太人、突厥人、希腊族裔，还有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学医的国际学生。不过，城里的一些少数族群担心，俄罗斯影响的扩大会破坏宽容，威胁民族和宗教多样性。美国之音记者威尔斯顿涅茨克报道。
学习了6年之久之后，这些约旦学生终于获得了医生资格。不过，他们的大学并不是在安曼，而是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数以千计的学生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留学，他们看上了相对便宜的学费。不过，如今学校却让他们回国，因为校方担心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他们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
Before now and now, I think of...
我要是分析顿涅茨克的风险的话，那现在是更紧张了。之前就有风险，但现在风险更大了，我目前面临的风险更多了。
一些学生说，自从亲俄分离运动开始之后，他们面临的猜疑和种族主义待遇增多了。来自博茨瓦纳的牙科学生迈克尔说，最近分离主义分子在街道上冲着他和朋友骂脏话，侮辱他们的种族。
Black people。
最近有一次，他们把我和奥巴马扯到了一起，因为我们肤色一样。 而他们恨奥巴马，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回自己的国家去，那种情形很难受。
顿涅茨克的居民包括鞑靼人、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他们中的很多人说，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他们在身份认同和宗教方面享受到了很大的自由。穆夫提赛义德·伊斯马基洛夫是顿涅茨克郊外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领袖，他说，跟俄罗斯那边相比，乌克兰的穆斯林享受着更多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支持乌克兰的最重要原因是，我们在乌克兰这里有很多权利和自由，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发展。如果我们拿乌克兰和俄罗斯做比较，这里要好多了。
如果当地脱离乌克兰，而俄罗斯影响不断增大，这对很多宗教和民族少数群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伊斯马基洛夫感到担心。
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人们过去有，现在依然有着信任，不管是基督徒啊、犹太人还是无神论者，我们可以很容易找到共同语言。这里没有排外的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没有光头党，俄罗斯就不一样了。
随着星期天总统选举筹备工作不断进行，很多人希望选举结果将产生一个能够继续的保护少数族群权利的政府体系。不过，选务官员说，他们在乌克兰东部的部分地区受到了恐吓和威胁，在这些地方投票是否能如期展开还是未知数。美国之音威尔斯顿涅茨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俄罗斯媒体把总统普京访华称作是历史性访问，评论认为俄罗斯掉头面向东方接近中国可以补偿因为遭到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但也有分析人士持其他的观点。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媒体大量报道和评论普京总统访华。公报的报道说，这是普京一月份以来首次远行出国访问，更是兼并克里米亚遭到制裁之后第一次离开国门。这家报纸还透露，中国有意投资参与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称作的海参崴的俄罗斯液化气工程的建设，第一期工程可在2018年或是2019年投产，从那里可向中国沿海地区出口液化气。由政府出版的俄罗斯报说，莫斯科和北京一起反对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双方准备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加强合作。商务电台说，普京访华可向西方表明，在同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俄罗斯在东方有重要伙伴，可补偿被制裁和孤立造成的损失，这是历史性的访问。商人日报认为，联合开发远程宽体客机和重型直升飞机显示，俄罗斯准备在某些技术领域向中国敞开大门。一名中国问题学者说，普京这次没有空手去上海，过去对中国不开放或是部分开放的一些领域将会取消一些限制。随同普京访华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总裁德米特里耶夫透露，双方这次还将敲定将兴建横跨黑龙江的铁路大桥。学者萨林注意到，俄罗斯方面极其重视普京的这次访华，官方媒体最近一直在大量报道解释俄罗斯掉头面向东方的好处和意义。他说，俄罗斯电视上都在尽可能力大量解释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应该面向东方，为什么要接近中国，或者至少是同东方国家拉近关系，为什么应该在外交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在俄罗斯，并非所有的人都陶醉在面向东方的气氛中。圣彼得堡回声广播电台引述一名学者的话说，俄罗斯离开欧洲和美国过于接近中国会陷入危险的陷阱，俄罗斯能源出口如果完全针对中国，将依赖中国市场，会让中国主导能源价格，但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愿意走进这张牌来对抗西方。军工信使报引述一名高级退役将领的话警告说，如果中国获得俄罗斯目前最为先进的苏-35战机，中国有可能改造战机让这种战机携带战术核武器。虽然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波折不断甚至对抗，但俄罗斯毕竟熟悉了解而且接近欧洲文明，相比之下俄罗斯对中华文明陌生， 他质疑过于接近中国是否会将使俄罗斯面临战略风险。俄罗斯著名的社会经济学者祖拉波维奇说，如果西方制裁迫使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科技和设备的话，其实那些都是中国仿照西方的产品。曾是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主要智囊的著名工商界人士尤尔根斯也警告说，世界上的多数科技进步、先进思想和创造目前都集中在西方，中国也在引进和学习。背离西方、过于接近中国意味着俄罗斯无法在这些领域从西方直接获得高质量的原装货，而只能从中国获得二手甚至三手货。尤尔根斯特别强调，面向东方的含义范围广阔，如果俄罗斯仅把面向东方等同于面向中国，而忘记在东方还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些美国的盟友的话，俄罗斯将要犯下严重错误。这次随同普京访华的有两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六名部长以及一大批地方领导人和工商巨头。莫斯科地区附近的图拉州和卡鲁日州的州长在中国讨论了在这两个州引进中国资本、改造机场、建设汽车备件厂等项目。中国的长城汽车也有意在当地投资设厂。莫斯科的华商市场多年来多次遭到洗劫，令华人损失惨重。最近的一次事件发生在半年前，莫斯科的华商面对惨重的经济损失，称心在滴血，告状无门。但这并未影响莫斯科市长去中国招商引资。莫斯科市长这次在中国讨论了中国投资在莫斯科建造地铁以及改造老化了的莫斯科公共服务设施的计划。电视新闻中心的报道说，北京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基础设施等方面都非常像莫斯科，但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中国投资20亿美元建设莫斯科地铁未必能收回成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为您报告两则最新的消息。路透社星期三引述利比亚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利比亚东部城市班加西，一名中国建筑工程师星期二开车上班途中被枪手打死。这个消息尚未得到政府方面的证实，目前也没有人宣称对此负责。班加西地区的激进分子过去曾把外国人当作攻击的目标，在那个地区，对立的民兵和伊斯兰激进分子间的冲突不断的加剧。另外一方面，中国中央政府采购网5月16号公布一项通知，引起外界关注。通知的第五条说，所有计算机类产品不允许安装 Windows 8操作系统。中国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说，这一决定对于微软在中国的运作来说不止于当头一棒。路透社报道说，这个通知很可能与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军人有关。这5人被控通过网络参与对6家美国公司的经济盗窃和间谍行为。不过，该报同时援引中国政府采购中心一名官员的话说，中方这一决定是在美方提出起诉几个星期前就做出了，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这位官员说，主要问题是价格。中方和微软洽谈之后没有结果，因此做出了上述决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集中的关注中国国内的消息和报道。六四期间遭整肃的原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儿子赵武军，罕见的就六四镇压和赵紫阳晚年的境遇发表评论。称他父亲跟邓小平在如何解决学生和平示威问题上不可能妥协，因为两个人的道德底线不同。他不久前表示，继续对赵紫阳案采取晋升的做法，只会给国家带来耻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赵武军的上述谈话是香港南华早报星期二首次发表的。赵紫阳的女婿王志华对美国之音证实，这些话是赵武军今年清明节说的，但由于当局对信息的封锁限制，他们家人只是听说这些谈话在境外媒体上发表了，但还没有看到有关报道的原文。 赵子阳是25年前因反对军队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中共元老们逼迫下台的，此后一直受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时年85岁。赵武军说，有一件事他父亲从未后悔，那就是他坚持不可杀学生。南华早报援引赵武军记忆中赵子阳的话说，这是我的信念和最后一步，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有这个历史责任去劝说邓小平，即使他不听也罢。今年是64天安门事件25周年，也是赵子阳下台和另一位因同情要求民主的学生而被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猝然去世25周年。胡耀邦之死引发北京高校学生走上街头为他鸣冤，进而发展到占领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和平示威，要求民主改革，一度获得北京和其他地方上百万民众公开支持。南华早报的报道援引赵武军的话说，平反对我们家来说没那么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很重要。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冤案，总有一天会昭雪，不然的话下一代会问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是怎样发生的。如果你避而不谈，那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和共产党的耻辱。王志华是赵子阳女儿王艳南的丈夫，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同意赵武军的上述看法。王志华指出，抗日战争8年就结束了，而六四事件和赵子阳冤案25年都没能平反，还不准公开谈论。他表示，他和家人都相信重新评价赵子阳的问题迟早将解决，重新评价六四是当今领导人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王志华表示，六四事件不管对错都应该公开讨论，不要回避。首先让包括年轻一代在内的社会大众了解1989年发生的事情，因为公众有知情权。王志华还含蓄地表示，鉴于中共派系和利益集团争斗的复杂性，他个人觉得中国近期发生的一些打压、呼吁官员公布财产以及纪念六四活动等抓人事件不一定都得到习近平的认可。王艳南2年前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父亲赵子阳在被软禁期间曾多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要求重评六四。赵子阳的老部下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于梅孙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很钦佩赵家子女和胡耀邦的儿子为国家民族利益敢于公开发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
我所了解的赵武军啊、赵二军啊、赵大姐，他们都很低调的，他们人都非常好，都很低调，也不发表什么谈话的，就是，这是能够谈话当然很好了。那前不久那个胡德华那个谈话也非常好的，我很赞赏，很赞赏他们的，他们能够有勇气来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他们自家，而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来提出这个问题，我非常钦佩的。
近年来每到敏感时期都受到北京警方严密监控的于梅孙表示，他在胡文时代曾警告禁止他前往赵子阳家和胡耀邦家看望的警察，说到习近平执政时会控告他剥夺公民自由罪，但未曾想现在被监控得更严。于梅孙指出，六四事件一直被设置禁区，迟迟不能平反是因为牵涉各方利益，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体制。但他同时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曾公开反对向学生开枪，习近平本人应该会在时机成熟时解决六四这个历史包袱。
子阳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齐心率子女，那么包括这个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献了花圈嘛，所以习近平个人、习近平家里当然对子阳是印象很好的嘛，都支持子阳的嘛。这是我想作为习近平个人，那么他肯定是明白是非曲折，肯定是有是非观念的，肯定是同情子阳、支持子阳的嘛。我想他内心里还是愿意为子阳平反、要帮平反，他是愿意的嘛。但是涉及到这个整个结构、体制结构啊，涉及各方的利益啊，所以他可能是还在犹豫吧，可能还是没有最后下这个决心吧。就是
这位前中共党员表示，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对于六四难属和整个国家非常重要。
对他们家没那么重要，但是对那个六四死难者、对难属就显得很重要了。当然难属他也不是为了个人了，也都是为了大家的事儿了。那么那六四难属现在以丁子霖为首的那个六四难属200多位嘛，一直在维权呼吁嘛， 被打压嘛。难属里面有统计说是有已经有35位难属已经去世了，就是，就遗恨终身了，就是。
对，中国政府起初把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称为动乱，开始武力镇压时改称为反革命暴乱，一段时期之后再称之为那场政治风波。此后在各种媒体上都极力避免触及六四事件。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5月20号举行了一次听证会，纪念25年前发生的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同时探讨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以及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美国前驻华大使洛德和瑞孝简在听证会上作证，但是这两位美国资深的外交家对中国目前局势的评估相差甚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行的这次听证会由该委员会的主席布朗参议员主持。
今天我们在这里评估过去25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在我看来，天安门事件后我们错过了机会，我们错过了把中国融入到国际社会的同时保护我们的经济利益并让中国走向正确方向的机会。
该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也发表了声明。
美国国会每年纪念天安门事件是因为它对美中关系有着持久的影响，我们纪念它还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有多少人仅仅因为寻求普世自由而被打死、逮捕或者流亡异国他乡。
这位一向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国会议员表示，美国国会将继续纪念这一事件，直到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讨论89年的这起悲剧，而不会受到审查、骚扰或是被抓捕。过去40年来，处于美中关系核心位置的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大使在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尽管中国在一些重要的领域取得进展，但是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当局把螺丝拧得更紧，尤其是最近几年。
共产党不仅迫害一位盲人，而且还迫害他的家人。他不仅囚禁一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而且还软禁他生病的妻子。他不仅抓捕改革者，而且也抓捕那些捍卫改革的人。他不仅把那些制造麻烦的人关进监狱，而且还迫使他们在电视上认罪。他不仅不公平地对待西藏人，而且还惩罚那些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政府。他不仅窒息国内的因特网与媒体，而且还威胁外国记者，导致从彭博新闻到好莱坞的自我审查。
不过，同样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驻华大使瑞孝简所强调的是中国这些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包括对问题进行不同的思考，民主在国内对话里变得更加重要，党内的差额选举，以及对法治以及权力制衡的日益重视。他以美国奴隶制以及妇女普选权的演变为例，说明任何变化都需要时间。
You can easily prove the grass doesn't grow.
你可以轻易地证明地上的草没有长。拿把椅子坐到你家的院子里，几个小时盯着地上的草，看着它长，你会得到这些草没有长的实证。但是如果你等一个星期，你就可以得到这些草是在长的实证。换句话说，洛德大使所要的是中国在一个时间段里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别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则是不现实的。
洛德大使回应说，就像很多有关中国的事情，很多事可以同时都是正确的。他认同瑞孝简大使指出的有关中国的这些长期的趋势，但是他坚持认为中国最近几年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了倒退。他还表示，他并不指望绿草可以在一夜之间长出，但是出于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事情可以进展得更快。在这场听证会举行的前一天，美国司法当局对5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提出起诉，指控他们针对美国从事网络商业间谍活动。随着六四25周年纪念日的日益临近，美中关系还会出现什么新的变数呢？我们拭目以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民主活动家、理论家胡平，自1988年以来被执政的共产党当局屏蔽于国门之外，多年来一直在美国纽约过着流亡的生活。在1989年出动军队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之后，中国当局发表内部报告，将胡平列为北京学生民主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六四镇压25周年到来之际，胡平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专访，请听详细内容。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在25年过后，你回想起当年的当时的情况，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当时这个干的也有一些意外，当然也不完全意外。到了后来六四前两天，那么这个当局要这个镇压的态势已经相当的明显。只是由于那广场上那个一直有那么多人，你能不能镇压他下去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当局不但这个出动了坦克式机关枪，而且还趁着黑夜那个人比较少的时候，采取了这种攻击。那么这个造成的这种血腥的场面呢，那毕竟还是让人这个相当震撼。但事先我们能够想象到，由于中共戒严令从5月19号下达戒严令。到6月4号都经历了10好几天，那么一直执行不下去，可以想见呢，他这个结果，他如果不用残酷的镇压，那么这件事根本就对他来说根本就收不了场，因为你的话已经没有权威了，所以当时我们也估计到，在那种情况之下，像有些朋友想象的，那无非就是一个简单的清场了事，我想那个对当局他可能就。对他来说就不解决问题，他必须要采取很残酷的手段才能把大家镇住。
有很多人说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催泪弹啊、水炮啊之类的解决问题，对。
对，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这个参加这个抗议活动人太多，据说曾经是试过催泪弹，那么人去上面很快又重新聚集了。另外更重要的是呢，他和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到那种清场不一样。那些地方的清场，它就是目的就是清场，就是把人驱离现场。而你现在中共它需要做的事就是让你重新感到恐怖，它造成一种普遍的恐惧，尤其是它的那种这个权威，这个受到这个民运的这么大的冲击，已经几乎荡然无存。那么它必须要采取就是比一般人想象更残暴的办法，才能造成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当时很多人估计他就没有估计到这个对当局来说，他实际上是意味这么一个东西。
您当时已经被这个中共当局禁止回国，但是我们知道你跟当时的抗议者保持联系，你也给当时的抗议者提出一些建议，包括你提出的这个见好就收这种策略。那么你现在回想当时，你觉得你提出这建议管用吗？产生效果了吗？
其实从后来我们了解的各方面信息来看，其实当时广场上有很多人，在好几个时段上都曾经主张这个撤出广场或者停止绝食，可惜呢有几次都差一点成功。那么可以回想呢，如果当时能够在比较好的时机停止绝食或者撤出广场，那么事情就不会有后面这个结局，而且还很可能呢，如果在选择在这个更好的时机上呢，那还很可能使这个民运能够保持一种强大的势头，而且会在随着后来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变化，那很可能中国当时就已经就是突破了那个这个转型的这个瓶颈，那整个后果都会完全不一样。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为您播报两则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和法院公告说，新疆判处39人监禁，罪名包括散布恐怖主义录像、组织和领导恐怖主义组织、煽动民族仇恨和非法制造枪支。被判刑的39人当中，25岁的男子买买提尼亚兹艾尼因为在聊天网站发表评论而被判处5年监禁。近年来，维吾尔人聚居的新疆地区暴力事件逐渐增多，当局认为肇事者是伊斯兰分离主义分子。在最近的一次袭击当中，有2人在首府乌鲁木齐的一个火车站持刀和炸药行凶，2人均被击毙。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说，当局对维族人的宗教生活加以限制，并采取偏向汉人的政策，从而引发袭击事件。埃及一家法院星期三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前总统穆巴拉克3年监禁，他的两个儿子以同样罪名被判处4年监禁。穆巴拉克在法官宣判时到庭。埃及一家法院最近宣布禁止穆巴拉克的政党以及帮助推翻穆巴拉克的4月6日民主运动的成员参加未来的选举。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